我们是以弗所书第十三课哈，我们今天看只是从第六章第一节看到第九节，第六章第一节看到第九节。我们打开以弗所书，以弗所书这个只有九节嘛哈，我们现在就一起同声的来念啊，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念。第六章第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守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是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好，我们说早期的教会哈，就说这里有对儿女也有教导，表示说早期的教会的敬拜整个家庭都参加的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不像我们今天哈，还有分着儿童青少年崇拜哈，那时候是全家一起来敬拜，一起来敬拜，就是说这个孩子们也都参加的，所以保罗这里的教导，他不只是对父母，也是对儿女，他也提出来他的教导，就是说这些儿女也都会在场的，他们在念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他们也会听到保罗对他们的教导。主耶稣有这样说过哈，主耶稣这样说过，他是非常欢迎孩童来到他的面前。这个在马可福音十章十四节里面有说到，主耶稣欢迎孩童来到他面前来，他的门徒们还不喜欢那些孩童来哈，那个主耶稣还责备他们。而且主耶稣说接纳孩童的话就是接纳主啊，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五节啊，接纳孩童就接纳主，所以这些孩子们实在是很重要啊，我们应该把他们看成相当重要，因为主耶稣都喜欢他们来到主耶稣面前。这一点啊，我觉得我们好像都我们都要认真学习哈，认真学习。也许我们在就说在中国的一些传统的至少我自己哈，就说我们传统的观念之下哈，有时候我们对孩子没有太重视哈，没有太重视。那我发觉到有什么地方我做的不妥当的呢？就是有时候我去拜访家庭拜访哈。家庭拜访的时候，我离开的时候，我自自然然就想到，就是说，当然跟做父母亲的说再见啊，但是我往往会忘记跟孩子们说再见，这一点就是我觉得大概我不晓得，就是说别人会不会跟我有这样的一样的毛病哈？那我是觉得，就是说这方面就是，好像我们的。我们的生长的环境就没有让我们就说很注意很重视孩童们哈。那但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这些孩童这些儿童是有地位的，有地位，不像就说不像当时罗马社会可能跟中国社会差不多，对儿童是毫不重视毫不重视。但是主耶稣的做法，保罗的教导， 就说这些孩童是有地位的啊，我们也要注意孩童啊，也是要就是说也是要注意到他们。首先啊，保罗先讲做儿女的责任啊，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儿女的责任。在这里我们发觉到，这里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用的是听从这个字。听从这个字的话是 obey 啊，英文翻过来是 obey。 听从这个字的话，比起前面讲到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哈，就是比起前面的那顺服英文翻成 submit 更加严格的啊，听从是更加严格的要求。保罗没有说做妻子的要听从丈夫啊，只是说要顺从丈夫，没有说听从丈夫，没有说做妻子的要 obey 这个。听从这个字用起来是像军队里面的啊，做兵丁的必须听从长官一样，那是一种对命令的听从。但是我们说妻子跟丈夫的关系，妻子的顺服是对丈夫的爱的回应啊，是一种爱的表示。但是做儿女的话就必须要听从父母啊，儿女必须要听从父母。那保罗在这里给三个理由啊，这个妻子顺从丈夫，我在上一次讲的时候我讲的相当清楚哈，如果你们上一次星期五没来的话就没听到的话啊，我讲的都录音起来，都放在教会的网站上面啊，这个我相信就说那里讲的是啊，真的是夫妻之间的爱哈、啊、对于爱的回应啊。那现在是讲到做儿女啊，儿女是要听从。保罗给三个理由，在这给三个理由说为什么做儿女的要听从。第一的话，这也讲说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什么意思呢？表示就是说这照着自然律是应该那样的。我们可以说在所有的文化当中哈，都是那样，所有的文化就是说全世界的文化都是那样，就说这是神定立好的自然律啊，在我们人的社会当中就自然是那个样子，神放在人类的心中，在人类的社会中啊，都知道儿女听从父母，这样社会才会安定，这样社会才会安定。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哈第一章28节到30节啊，提摩太后书3章12节又说到就是说，如果社会里面儿女不听从父母的话，那会是一个堕落的社会，而且是末日的情景啊，末日的情景。等一下我会稍微提到当时的罗马社会的话，保罗那时罗马社会还是罗马帝国相当强盛的时候，在罗马帝国的家庭里面，儿女都听从父亲的。那后来罗马帝国衰弱的时候啊，快要就说灭亡的时候，西罗马帝国的话大概在主后400年左右就不存在了，快要灭亡的时候，就罗马帝国里面的话，家庭里面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啊，家庭里面那时候就是做儿女的不需要听从父亲了啊，就说一个国家衰弱的时候也是会产生同样的情形。那保罗是说整个社会堕落的时候，末日的时候就会是那样的情形啊，做儿女的不听从父母。 这第一个原因是理所当然。第二个的话就是说讲到就是说这是是个诫命，十诫里面的第五诫，第五诫所说的叫孝敬父母。那保罗在这里应用的是应用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我们翻一下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哈。那当然是出埃及记二十章呢是十诫在那个地方哈，我们就翻一下十诫啊，十诫二十章二十章十二节，二章十二节这个就是讲到第五诫，前面三个诫都讲神哈，第四诫讲到守安息日，第五诫是讲到孝敬父母，所以那十二节就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啊。另外就说在生命记第五章十六节那边的话摩西也重复再把十诫再讲一遍，也是这个孝敬父母是第五诫。在犹太人的了解，犹太人了解说十诫是真的分成两部分的，前面五诫跟神有关，后面五诫是跟人有关啊。那我们说这个第五诫呢，孝敬父母放在是前面的五诫里面的，所以就说孝敬父母也是等于是对神的责任啊。在我们做孩童的时候哈，父亲就像可以说就像神一样啊，对我们有权柄也有爱。那父母的地位是代表神，代表神来管理儿女，代表神来管理儿女，所以服从他们是非常的重要，服从他们非常的重要。而且就是说在利未记十九章一到三节，利未记十九章一到三节，摩西那个地方是替神说话，他在那地方是把做儿女的孝敬父母跟敬拜神连在一起的。所以在利未记二十章第九节，利未记二十章第九节，我们翻一下利未记二十章第九节，二十章第九节那边怎么说呢？那边怎么说呢？那边说是凡咒骂父母的总要致死他，他咒骂了父母，他的罪要归到他身上。所以这个是非常严格的处罚哈，就是讲到就是说那些如果咒骂咒诅父母的有非常严厉的处罚，就是要处死的，有处死的规定。这是第二方面，就是说是神的诫命啊。第三方面的话就保罗提到就是说孝敬父母会得福啊，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啊，得福长寿。而且这也讲到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啊，表示非常重要的一条带着真的带着祝福的诫命，得福与长寿。代表我们说其实哈，其实我们说当然诫命的话就是一定会神的祝福就一定会实现的，但另一方面的话我们可以这样来了解哈，就说一个人如果能够听从父母的话，我们知道他也会跟别人相处得好。如果跟别人相处的好的话，自然就是会有福气哈，而且会少生气，少生气少得疾病，那长寿也是自然的哈。所以我们说这个是神的祝福，但是我们说我们说这个这个就是说也是就很有道理是那样的，很有道理是那样。 真的听从父母的话，会跟别人相处的好。一个孩子若在家里不听从父母的话，在社会上也会跟别人处不好，也会不守这个国家的法律哈，也会产生很多问题。那现在说这里说的听从父母是不是无条件的呢？是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要听从？在我们说在儿女未成年的时候，听从应该是一般的情况，一般的情形。比如说，如果一位儿女他在中学的时候信主了，他想要受洗，那父母反对，那他应该等到他成年之后再决定啊，再决定他自己成年之后他有自主权的时候再决定接受洗礼。但是呢，如果做父母的禁止这位做儿女的信主，禁止他信主，那这做儿女的可以不听从，继续的在心中相信主啊，继续的在心中相信主。我想这是因为耶稣说过，如果我们爱父母胜过我们爱他的话，那我们就不配跟随他啊。马太福音10:34-39。我想就说这些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听从的话啊，不是完全绝对无条件的，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在主里面啊，要在主里面来听从父母。然后在哥罗西书3:20，哥罗西书3:20有说要在一切事上听从父母。谢谢。但是呢，在以弗所书6:1，我们刚刚读的就是说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所以听从父母必须与儿女们对主耶稣的尊崇，对主耶稣的尊崇没有冲突，没有冲突。就是说我们听从父母，就是说要没有对主啊，就是说我们尊崇主没有冲突的状况下，我们听从父母。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这样，这儿女的话听从父母有没有年纪的上限啊？就听从到几岁，可不可以到成年人就可以不听从父母？我想我们这边做父母的哈，我们这边长辈做父母的，现在状况就是说，你有成年的儿女的话，自然的他们就没有完全听从你的哈。所以这个是这样的哈，我们说在保罗的时期，罗马的社会跟我们中国古代社会是一样的，做儿女的不管多大年纪都要听从父亲啊。我们中国古时候是不是那样？是那样的哈。但是在今天的话，我们要看每个社会的一般情况来做决定啊。在英美的社会的话，孩子到了20岁就应该自立了啊，他有权利决定他自己的前途，决定他的婚姻啊。成年的儿女虽然可以不继续的听从，虽然可以不继续的听从，但是还是必须要尊敬父母啊，他们不应该忽视父母，或者不顾他们，或者有时候哈故意对父母不好的，有时候我们听来一些话，就是说有时候做儿女故意对父母不好，那就不应该了，就是说还是要尊敬他们啊，不要忽视他们或者不顾他们，就说不能够把他们 放在老人院啊，就不管他们。有时候可能必须放在老人院，但做儿女的应该常常去看哈、啊，常常去看，不能说不管他们，不管他们那就很不应该哈、啊，那就是忽视或者是不顾他们。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基督的新社会当中，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是跟一般社会，可以说是跟一般社会相同，但是呢，彼此之间因为有基督做主，我们父母跟儿女有更多的爱。儿女知道他们听从父母是主所喜悦的，听从父母是主所喜悦的，哥罗西书3:20。而且我们说主耶稣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成长的时候，他在家里长大的时候，他听从父母啊，他是一个好榜样，那是路加福音2:51那边记载的。所以做儿女的啊，做儿女的责任是那样啊，做儿女的责任是那样。那下来我们看做父母的责任，做父母责任是4哈啊，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保罗叫儿女听从父母，他没有叫父母好好的使用他们的权柄，而是叫他们，这里说叫他们是叫他们小心的使用权柄。我想这个是在当时罗马的社会哈，当时罗马社会做父亲是有很大的权力的，保罗必须叫他们小心使用他们的权柄。他做父亲的要做一位自我控制的人啊，温柔跟忍耐的教导儿女，这个是跟当时罗马社会做父亲的样式是大不相同。在罗马当时的社会，做父亲的有绝对的权柄，可以随意的处理他的儿女啊，就说像这个生出来的婴孩，做父亲的不要，就可以丢弃新生的婴孩，甚至儿女不听话，做父亲的都可以把卖去给别人做奴隶的事情啊。我们说这个在耶稣出生的时候，那个大希律王啊，大希律王，我们说他很残忍，就是说他对他的儿子不好，有个两个儿子就给他处死哈，儿子不听话，什么地方得罪他，他把两个儿子处死了。所以这里保罗是讲说做父母的有责任啊，有责任。所以保罗的教导跟罗马的社会是完全的不同。在3:14-15，保罗说了，3:14-15，保罗说天上各家都是从父神得名，也就是说每一家有父亲，是因为我们天上有父亲啊，每家有父亲就是我们天上有父亲。以弗所书这整本以弗所书主要的主题是因为基督的救赎，所有的由各国各种族的信徒可以成为一家人啊，我们成为一家人，神是照顾大家的父亲。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地上的父亲也应该好好的照顾他的家庭。这里虽然原文是只是讲父亲哈，因为当时的社会罗马社会啊，只是讲父亲，当然我们今天也包括父亲跟母亲啊。当时就说管孩子的主要是父亲，今天我们父母亲都在管孩子的，所以包括父亲跟母亲。保罗先说 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惹儿女的气。常常做父母的啊，会乱用权柄，对儿女做不合理的要求，或者对儿女随便发脾气啊，不公正，做一些不公正的处罚，或者是偏心溺爱啊，几个孩子里面特别喜欢哪一个的话，就有偏心溺爱。或者有时候我们会用语言嘲笑他们，讽刺他们啊，这些都是不对的，都是我们惹儿女气的啊的一些事情。很多我们说很多在社会上面哈，长大以后反抗权威的人，是因为小时候受到父母的气，父母不公正的，我们说是严刑峻法哈，在家里严刑峻法的话，常常产生儿女长大之后的反叛，而且是反抗一切的权威啊，会产生那样的状况。父母要有管教，但是绝对不可以没有标准或者没有爱心。如果管教不对，这里讲到儿女会失了志气，这是哥罗西书3:21。哥罗西书啊，那个地方也有一个部分跟这里很相似的，那边说了管教不对，儿女会失了志气。所以只有在做父母知道如何去爱儿女，鼓励他们啊，帮助他们，这样儿女才会发展他们的天赋的潜能。每一位儿女有他们的性向啊，做父母的必须给他们一些自由，给他们一些自由，根据他们的性向潜能去发展他们自己啊。而且保罗这里哈、啊，不只是啊，就说负面的，也给了一个正面的要求，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跟警戒养育他们。所以这个养育他们就供养啊，教育我们的儿女，基督徒父母的责任。我们说可以让学校跟教会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完全放弃我们做父母的责任，不能完全放弃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哈。学校要来教，学校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教会的话只是礼拜天的早上，我们呀，学校的教导非常重要啊，学校教导非常重要。所以呀，今天很多很多基督徒是觉得学校一些教导的话啊，就说一些教导并不见得教导的很合乎我们圣经的道理啊，因为啊，今天整个美国世俗化了，所以学校的一些教育常常是世俗化的教育。所以有很多父母现在尤其基督徒的父母就把孩子留在家里啊，自己去用基督教的一些材料来教导自己的儿女。我想这是很好啊。那不过无论如何啦，就是说我们即使把孩子放到学校里面去，我们不能完全放弃我们的责任。那我们要真的要教育儿女的话，就必须给他们时间跟给他们精神。如果父母很忙没有时间给儿女们，将来会出问题啊，将来会出问题的。这父母就给时间给儿女， 时间给的多的话，跟儿女的关系就好一点啊。小时候就说父母爱儿女，时间给他们，关系处得好，将来长大之后关系也会尽量的会维持得好。教训儿女是管教啊，这里说主的教训，要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所以这里讲到教训，教训儿女是管教，甚至必须要处罚啊，这个希腊原文有那样的意思。警戒儿女的话是用口来教导与告诫啊，希腊原文又是另外一个字。我们说这个呀，这个教导哈 教训警戒，这个在中国，我们说中国的社会100年前哈非常严格哈，非常严格，而且有时候我们说有时候会是不像这里说的，就是说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啊，就是说严格到会有一些不合理的管教。但是我们说今天我听来的就是说在国内都只有一个孩子哈，今天却是相反，可以说是管儿女是非常的放松哈，非常的放纵，可以说是让儿女为所欲为啊，也可以说完全不管教了。那我们有人写过这罗马帝国兴衰史啊，就说到罗马帝国快灭亡的时候，就家庭里面这个儿女就都没有管教的，所以后来国家才会灭亡的。那我们说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是正确的管教啊，不是那么严格的不合理的管教，但是也不能放松到完全不管教。圣经里面讲的合理的管教在两者之间，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必须要自我控制，我们要控制我们自己的脾气，我们对儿女要有平衡的管教啊，不能够在我们自己失控的时候发脾气来管教啊，发脾气来管教的话，这是不好的哈，很容易就惹儿女的气。除了管教之外，我们也要用口来教导，口来教导对儿女的思想的教导。那这里保罗提到说，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这里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这个不只是说我们的教导是要根据基督教的信仰，也是说最后呢，最后是主做的啊，主做的，就是说我们的管教是代表主来管教来养育他们。所以我们管教儿女的权柄啊，是主给我们的，是神给我们的这权柄。当然我们管教的结果也是说，最后的结果应该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来，让他们自己哈就自然的爱神，自然的来爱主啊，这个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管教啊，我们的管教儿女会产生这样的好的结果，他们自己爱神爱主。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讨论要问的？如果没有，我们继续看下去哈。我们看说做仆人，仆人这个字的话，希腊原文其实是奴隶啊，是奴隶。5节到8节是讲到做奴隶的责任，在罗马的社会，将近一半的人是奴隶。当时呢，社会一半的人是奴隶，我想有点像南北战争之前，可能孟菲斯的话，但一半的人是奴隶，不过奴隶都是黑人就是了。那时候， 那时候在罗马那罗马帝国的就是奴隶的话是不是因为皮肤的不同哈啊，就是说出生在奴隶的父母，出生于父母是奴隶的话，儿女也是奴隶。儿女有时候会受教育，受很好的教育，儿女将来可以变成医生，甚至是就是说有学问的人，但是他们还是奴隶，在罗马社会之下他们还是奴隶。而且这奴隶怎么来的呢？就是说有时候是当然生活没办法自己维持，就卖给人家做奴隶，或者是当时跟别的国家打仗，作战的时候失败的这些外国人都变成罗马人的奴隶。在那个时候整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建立在奴隶制度上面，有点像南北战争之前哈，真的就是说像南方的话整个经济制度是建立在奴隶制度上面。所以你叫南方就说让奴隶得自由的话，实在对南方说起来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啊，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就说这奴隶也等于他们财产了啊，就他们一半的财产都在这奴隶上面哈、啊、就说北方的说要解放，那如果这些奴隶都给他们自由的话，就南方的财产家庭的财产都少了一半，所以当时也是非常困难哈。所以我们说就说当然就说原则上奴隶是不对的，不过当时的话真的是南方是就说整个经济制度是靠奴隶的话，就说会产生这样的状况。那当时奴隶是很平常的事情啊，甚至就是说我们说希腊哲学非常发达的时候，那时候有我们说是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是主前三百年的时候，主前三百年的时候那时候希腊社会就很多奴隶。那亚里士多德他说过这样的话，说奴隶跟主人不能够有任何友谊啊，奴隶跟主人不能够有任何友谊。他也这样说哈，奴隶呢只是一个有生命的工具，是一个工具，但是只是有生命的工具。然后他说工具，我们用的一些工具是没有生命的奴隶啊，所以就说在当时就说这些哲学家他们也都接受这个奴隶的制度了啊，也都对于这个对奴隶有那样的看法，是工具而已，但是有生命啊。在罗马的社会，一个家庭的主人可以随意的对待他的奴隶，甚至可以将他们处死。当时是发生说因为主人对奴隶的残忍，所以有奴隶逃脱的甚至自杀的。那保罗在这里教导做奴隶的，也表示就是说当时有奴隶参加教会了啊，这些做奴隶的他们呀，教会里面大家都是平等的，因为就说保罗说过，就说在教会里面不分主人不分为奴的，所以有奴隶参加。在五到八节里面的教导是这样的，教导保罗都提到主，表示说主人的权柄就像父母的权柄是主给的，而做奴隶的话他们所做的工作是神的旨意， 而且他们做工作的时候是讨基督的喜欢。他们要知道他们其实是服侍主耶稣基督，这样他们对主人也可以认真的服侍。保罗这里讲到做奴隶的首先要听从主人，惧怕战惊啊，因为他们说主人代表主耶稣啊，代表主。这第五节这地方，肉身听从你们肉身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这跟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二节的教导是一样的。第二的话，他们也必须用诚实的心，不是做表面的来听从主人。第三的话，他们必须认真的来服侍主人，不是只是要讨他们喜欢啊，他们要像心里是要遵循主的旨意一样，是做基督的仆人。第四，他们做事是心甘情愿，像是服侍主一样。第五，他因为他们知道主是审判官，他们现在做好好的服侍，必定有主的赏赐啊，必定有主的赏赐。所以在这里保罗是说，就是说要好好的在主人面前做事情，服侍主人像服侍主耶稣一样。然后第九节保罗也讲到做主人的责任啊，做主人的责任。这里保罗讲到做主人的对待奴仆有三个原则。第一是啊，第九节有讲到，你们做主人的待奴仆人也是义理。义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要尊敬，那你就尊敬他们。主人你要得到仆人尊敬你要尊敬他们。这我们就是说呀，我们世界各地方的话都有这样讲的啦。孔夫子也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哈，论语里面有这样的，英文叫 Golden Rule， 这个黄金的一个法则。所以保罗教主人说，主人要奴隶怎样待他，他就应该如何怎样待奴仆。第二，保罗是说做主人的不要威吓他们，就像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做主人也不应该威胁奴隶。当然说家里有法规啊，就像国家有国法，但是人跟人之间哈的关系不应该依靠威胁来维持啊。保罗跟主人说不要威胁你的奴隶。第三的话，保罗跟主人说要知道主人跟仆人的主人都是主基督，主耶稣不偏待人的，所以要主人要对他的奴隶对待的合理，因为最后主会审判的，最后 主会审判。我们说这是罗马社会哈，他们是有主人有奴隶。那今天呢，今天我们的社会，我们当然没有奴隶了哈，没有奴隶了啊，没有这样的主人跟奴隶。但是呢，我们说今天的社会有所谓雇主跟雇员嘛哈，雇主跟雇员的关系，我们说这里的原则也可以应用啊，也可以应用。我们在公司的工作也是要知道是我们是服侍主哈，服侍主在那边工作。我们做雇主的，我们如果做这管理人的，我们做雇主的也必须要为我们下面的员工的好处来着想啊。今天这个，我想今天就是呀，今天公司当然跟以前是 啊，跟以前的主人啊奴隶的关系是不一样了哈。我们说今天发展到就是说，其实公司的经理哈，公司的经理要对那些股票拥有人负责了哈，就是啊，那今天的话就是。今天变成了就是说公司的股票很多人都可以有啊，很多人可以有，所以这个啊，所以今天当然呢，我们说并不是跟罗马时候啊那种主人跟奴隶的关系，不过原则上就是我们在公司做事的话，我们要认真的来做，像服侍主一样的来做。那我们说这个讲到主人要对他的奴隶要照道理来做哈。那我们今天公司的营业也必须要守法啊啊，就是整个公司的话也是就是说要对主耶稣来负责，就是说公司的一些做法要。也是要为主耶稣做的一般，而不可以说公司不守法啊，只是为公司的盈利来做打算啊，这个也是不对的。就像这里对主人说的话，他最后都要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审判。那我们来看哈，这里讲到主人跟奴隶，关于奴隶的制度哈。圣经里面没有明白的教导必须废除它，也没有明白的赞成，所以但是圣经里面有说在教会里面哈，教会里面主人跟奴隶都是一家人，都是兄弟姐妹一样的一家人，而且圣经在旧约里面，在旧约里面有责备以色列人把别的以色列人当作奴隶啊，这个是发生在以色列人当中，在耶利米书34:8到17地方记载，那时候呀，神不高兴他们把他们以色列人当作奴隶。利未记25:39到43也是讲说神不高兴以色列人中间啊，就说有把别的以色列人当作奴隶的事情。当然就是说那时候有说做奴隶也只做到这个也只做到安啊、就是说禧年的时候啊，50是一个禧年，禧年的时候所有以色列奴隶都要让他们得自由，这个是圣经里面的教导。那圣经是这样的对人的看法，每个人都有神的形象，所以把人当作物品来买卖，把人当作工具哈，这个是不是圣经的看法，是不尊敬神的啊，不尊敬神的。所以圣经上可以说基本的说来就是说是说这个奴隶制度是对人的看法是不符合圣经的，但是圣经并没有说什么地方他真的写说要废除奴隶制度，我想就是圣经是会帮助我们改革人的社会，但圣经的改革人的社会是一步一步来的哈。我们说在欧美的社会的话，对奴隶制度的废除也是在基督教的国家开始的啊，英国先开始，英国在1800的时候，那时候就开始废除奴隶制度，美国这边要到林肯总统的时候1864-65的时候才把奴隶制度废除掉，也都是因为这个就是说基督教教会对社会的影响。 圣经里面啊是这样的教导了，教导关于这奴隶制度。第一是主人跟奴仆跟奴隶是平等的，因为他们的主人就是都是主耶稣基督。第二的话，讲到主人对奴隶的话，对奴仆要公公平平的，要公平的，要义理，就是要你要怎么奴隶来对待你，你做主人要怎么来对待奴隶啊？这个是我们刚刚读过的，奴仆有他们的人权啊，是有这样的观念在里面。第三哈，保罗把主人跟奴仆之间的关系变成兄弟的关系，这个是。啊，这个是非常特别的，在腓立门书哈，腓立门书是主人，但他有个奴隶啊，脱逃到罗马，碰到保罗，啊，碰到保罗，那保罗是带领他信主了，信主之后叫他回去他主人那里，就跟他主人说，现在你们是兄弟了，啊，这个奴隶跟主人是兄弟的关系的。然后我们说，在保罗写的加太书三章二十六节、二十八节，说到教会里面，大家都一样的，是兄弟、弟兄姐妹。在哥罗西书啊三章十一节也说到，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实在是不分为奴的、为主的，大家都是神的肢体哈、啊，都是教会的一份子。所以我们说，圣经是啊是对于这个。奴隶制度的话是圣经是神是要改变那奴隶制度，但是就说这个改变的方法是一步一步来的哈，一步一步来的。首先是在教会里面，主人跟奴隶的话变成弟兄啊，弟兄一样，弟兄姐妹一样。然后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哈，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到、哦、我刚刚说了，到1800年的时候，英国才把奴隶制度完全废除，啊，因为有奴隶实在是，如果一个经济制度哈，真的依靠奴隶的话，要整个改掉也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感谢主了哈、啊，我们教会是在。社会上有它的功能，可以把一些不对的事情一步一步的能够改掉。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要讨论的，我想就是说，有时候经济哈，经济会产生就是说对我们的压力，对我们的压力。我们说就是说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就是因为南部哈，南部如果没有奴隶的话，整个经济大概就是整个经济。会整个经济会改，会产生很多不好的现象，啊，很多不好的现象。那今天的话哈，今天的话就说，今天的话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也受到经济的影响，是不是？举例来说吧，举例来说，就说。最近的事情，北卡哈 ，North Carolina 北卡那个州，呀，他们是觉得像奥巴马说这个，说奥巴马的一些行政命令，说这个，说一个啊，一个男的，如果他自己脑筋里面觉得他是女的。他可以随便的就到女厕所去，一个女的她脑筋里面想到她自己是男的，她也可以随便到男厕所去。奥巴马做那的命令，那北卡就不同意哈，北卡他们的议会不同意啊，州长也不同意。那现在 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现在就很多商业哈，很多商业的一些公司哈，受到这种同性恋的人的影响，他们说他们要对北卡要抵制哈，要对，就说他们公司就不到北卡去做生意啊之类的。所以今天我们说经济也是会有很大的影响啊，很大的影响。所以就是说这个，哎呀，有时候我们说，呀，有时候人的社会大概就是不是那么完美的社会哈啊，有时候就是有很多事情的话，会让我们就说会让我们在困难当中。不过我们做基督徒的还是觉得，就是我们最主要照神的话语来做啊。但是就说对整个州来讲，对整个社会来讲啊，北卡虽然说基督徒的比例蛮高，不过北卡那个州的话也并不见得100%是基督徒，所以对他们说来当然说是会有一些压力啊，用经济的压力来对付他们。有没有别的问题？好，
就刚才你讲到说，父亲要去爱子女，那你讲到说是可以发展他们天生的才能和性向，什么意思？性向我没听清楚。
啊，性向。
哎，什么意思？
啊，我意思说，就说每个孩子有他们的 aptitude， 就说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性向。也就是说，到时候读大学选科系的时候了，就是说我们要给孩子照着他们的性向来选他们要读的科系啊。就是我们从台湾来的早就来美国了哈，我们有些朋友，他们的孩子其实不想读医学院，父母就是要他们读医学院，就发生就医学院读完读毕业以后，孩子把医学院的文凭交给父母，然后去自杀啊，那事情都发生过的呀。这个我说这些方面的话，我想我们应该给孩子适当的自由啊，适当的自由，照他们喜欢的方面啊，只要不违反圣经的话，照他们喜欢的去发展啊，去发展。我想在美国是，做正当的职业，认真的做，都是对社会会有贡献的，会有贡献的。在美国，反正吃饱都可以吃得饱的啦，大家收入多少的话都可以过得不错啊，所以我们平常还要孩子做医生，做医生是主要是收入高嘛，收入高并不见得对孩子好啊。一方面，如果他性向不是想要学医的话，会发生我刚刚说的。另外一方面的话，最近又听到有孩子啊做这个动手术的医生，然后又忙又紧张，结果孩子就年纪轻轻就生重病了啊，这个就说这样的情况也是不是好的现象。所以我想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让他们照他们的就是说性格啊，因为他们长大了哈，我们总是长大了总要给他们一些自由嘛哈，这个啊，他们可以选择他们自己喜欢的啦啊，喜欢的呀。这个我想这一点犹太人比我们做得好啊，犹太人他们的孩子的话啊，各行各业都是很出色的啊，这个是很他们比较能够让他们孩子啊，按照他们的性向来发展啊。我想我们慢慢也都好多了啦啊，最近各行各业看到都说有华裔的都开始都有些很好的表现了，这很好。有没有别的问题？
不是有问题啊，刚 谈到这个，也就看到说不惹儿女的气哈，我就想，我这个不惹儿女的气，它的标准是什么？举个例子哈，我以前在康萨的时候，我有个朋友，
对，
然后呢就被警察给叫去了，
是，
为什么呢？因为在学校的时候呢，他老是问的孩子，孩子上五年级，说因为孩子不高兴嘛，那天去学校不高兴，
是。
他说老师问他为什么，他说早起爸爸让我读书，我们中国人